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在圣经当中来研读先知的书卷。上帝透过先知书卷对当代以及对我们这个世代，他有话要对我们说。圣经当中的先知书呢，实质上来讲还真的是不大容易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圣经的先知书卷呢，它其实有一个上帝讲话的对象，这些讲话的对象呢，往往是在主前从第九世纪、第八世纪不等。当时的社会、国家有他们的问题，跟我们的问题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卷的时候，难免需要学装上他们当代人的耳朵，来听听他们听到什么，这样子我们才会比较容易明白圣经当中的先知书卷的信息。而圣经当中呢，有五卷大先知，有十二卷小先知，他们的书卷的名称就是这些先知的名字，所以呢，就是以先知的名字来命名这些书卷。它往往是上帝有话，先对这位先知说，然后先知呢，等于代表上帝来对当代的百姓来说话。这些先知呢，不见得是上帝说了，然后他很机械化的在听写啊。有的时候呢，是先知自己写。譬如说，先知耶利米，他有一个书记叫巴录，是耶利米讲，然后巴录记。所以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其实会非常丰富的让我们看见，上帝跟人，上帝跟这个先知，他有非常丰富的互动。上帝使用这个先知的特性，使用先知这个人的生命来传递他的信息，然后呢，非常准确的透过文字来表达出上帝给当代的心意。所以呢，在我们研究这个先知书卷的时候呢，第一层就得先了解一下先知书的作者。先知呢，他的话语，他其实是上帝的约的执行者。因为以色列人，因为犹大人，他们是上帝立约的选民，所以他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个特别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其实都写在旧约圣经的摩西五经里头。上帝透过立约，以至于上帝做这个国家的神，做这个民族的神，做每一个百姓的神。因为上帝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子民，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国家呢，它有一本很特别的国民生活须知，也就是摩西五经。在整个五经里面会教导这些选民的食衣住行，他们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上帝其实为他们有一个完整的计划。这个国家有没有按照这个上帝所启示颁布的国民生活须知来生活呢？这个答案呢，其实就是在圣经当中的历史书卷，他们不见得完全按照上帝的心意在生活，似乎他们破坏了上帝跟他们立约的这个关系。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上帝就差派先知，等于代表上帝提醒他们说，神的约是这样子教导吩咐我们的，我们应当如何回到这个约的当中，恢复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别误会，立了约好像上帝就是管东管西哈，把以色列管到这个不准那个不准。其实五经当中呢，是帮助以色列人去建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举凡他们的环境卫生、他们的饮食卫生，甚至他们有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所以从这里头你会发现，这个约呢，绝对不是只有说我们去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去敬拜上帝的时候才被约来管，而上帝这个约其实具细弥疑的来引导百姓如何过一个蒙福的生活，已经很清楚地教导他们说，我们可以做神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可是当以色列百姓偏离的时候，上帝就会透过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百姓。先知出来，他不会凭着自己的喜好来随便骂人，随便空口说白话，他蒙上帝选召，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所说的话是代表上帝在说话。所以各位服侍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侍的岗位当中，不论我们是全职服侍或是代职服侍，让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 每一件事情每一句话在上帝面前领受了，而且准确的来分享。而注意哦，不是只有说的时候才是讲上帝的话，而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我们生活的态度，就是做上帝的代言人。那么先知书的特质呢，你会发现哦，它可不见得都是讲未来的事情，不见得都是未卜先知啊。先知书里头讲到未来弥赛亚的预言大概不会超过2%，那他要预言遥远的后来的新约时代的事情呢，在先知书的篇幅里面也不会超过5%。那至于还没有发生的我们的未来呢，先知书卷的篇幅当中呢，其实它是低于1%的篇幅啊。所以严格来说，我们不能存着这种期待，好像要看这个水晶球，知道这个世界的终末，知道我们的未来。其实圣经的先知书卷，它的写作，它的特质不是专门讲未来。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读圣经先知书卷的时候，要稍微留意到。读先知书就好比今天在报纸上的社论，通常呢，在报纸的头版呢，都会有讲到当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往往在报纸的第三版会有一版叫做社论。社论呢，往往是有一个比较年高德少的比较长辈的人物，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做些评注。先知书呢，它很像当代报纸的社论。譬如说以约珥书为例，约珥书当中会提到当时发生了很严重的蝗虫的灾害，报纸的头版新闻就报道着蝗灾，然后需要用什么样的杀虫剂啊，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蝗灾。那先知呢，你会发现他代表上帝说话，他就开始解释这个蝗虫之灾是有意义的。其实上帝要提醒我们，我们有太多的事情我们得罪上帝，我们对不起上帝，所以蝗虫之灾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我们，其实似乎是上帝刻意的安排，要来提醒我们我们得罪上帝了。所以在报纸的第三版的社论的时候，会针对第一版的蝗虫之灾赋予它意义。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读先知书的时候，其实我们更能够体会在当时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往往是配合着圣经当中的历史书，是哪一个王在做王，这个王是好是坏，他跟邻国的关系，所以一定有先知的故事，就是先知本身在当时代他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然后呢先知就针对当代的议题教导当时的百姓，我们要从这里面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所以先知书的特性就是它一定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在这个历史的背景当中，上帝说话提醒我们，教导我们一些属灵的功课，道德的功课。那我们所说的圣经当中的这个先知书卷，他们是有写下来的神的话语。先知的书卷是17卷，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都是耶利米写的，所以一共有16位先知。我们必须随着历史年代的进展来了解他们在那个世代当中遇见什么样的挑战跟难题，然后上帝的话如何传递给这位先知。所以最早的先知呢，比较公认是俄巴底亚，大概是主前850年。那其实在整个列王执政的时候，有很多的先知，譬如说以利亚跟以利沙，并没有写下所谓以利亚书或是以利沙书，他们以他们的行动来服侍那个世代。还有祭司，祭司在圣殿当中帮助百姓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是在我们在读圣经的先知书卷的时候，有些背景的部分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更会了解一个以上帝为他们的国的神的这个国家是如何运作的。先知书卷的内容，它有一类很重要的内容是控诉。上帝呢，好像是一个法官，好像是一位父亲，他在责备他的子民，你们做了什么什么什么的事情，破坏了环境，破坏了人际之间的和谐，破坏了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先知的文体里面内容上面会有控诉，当这些人做错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会有审判。上帝是全能的，是公义的， 当有任何不公义的事情，不符合他圣洁要求的事情，他其实可以直接审判，直接惩罚。可是你却很惊讶，你会看到上帝在先知书卷当中透过先知通知你说，在这件事情当中做了得罪神得罪人的事，上帝要降罚。上帝不是说今天宣布要降罚明天就执行了，上帝是多次多方的透过先知苦口婆心的劝勉说，这样子的行动作为是得罪神的，神要处罚。所以当我们读先知书卷，也许我们读到一些控诉，也许我们读到一些上帝要审判的经文，其实字里行间更是让我们体会到这位上帝他是多么的疼惜他所创造的世人，他多么渴望他不用实行审判，他不要降罚，让这些百姓懂得悔改，懂得脱离罪，以至于拯救自己脱离那个即将要临的审判。还有第三方面呢，会有很多的教导，很多的训示，等于说上帝透过先知定了他们的罪，责备他们，而且提醒说，如果我们在这个错误当中继续延续下去，上帝会如何来审判。之后上帝会透过这个先知说，所以现在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如何要认识上帝，如何回转离开我们的恶行。所以先知的书卷当中会有一段很多的教导劝勉，不要再停留在罪中，现在上帝给我们机会，上帝宣判他要审判，他的目的不是审判，他的目的是希望他可以不用审判，让这些百姓懂得领受训诲，领受教训，可以离恶行善。那么先知书卷呢，还有第四方面的内容，往往是一种复兴盼望的训勉，就是当我们懂得离恶行善，当我们懂得离弃一切不合乎上帝公义圣洁的生活方式，你会发现我们就是活在上帝所治理的次序当中，这样子的生活是蒙福的，以至于上帝会宣告，就算说罪要服了刑罚，会有审判，可是审判洁净了罪之后所带来的就是一个光明的前景。神的话如何在先知主前第九世纪第八世纪对当时的社会提出怎么样的劝勉，神的话如何在当代产生效验，今天主的话一样对我们的心灵在说话。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卷的时候，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同时先知书卷里面除了用文字记下来耶和华如此说先知记录之外，你会看见上帝会要先知做一些事情，特别这个何西阿书小先知书的第一卷哦，他用何西阿书的生平，甚至用何西阿本人的婚姻的状况来传递的上帝的信息。在约珥书当中，上帝要先知去号召全国出来有一个哀歌，在上帝面前恳切的呼求，所以变成说先知当代的信息其实是带有动作的，先知会用他的行动来传递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很愿意以主的话来分享福音，以主的话来服侍教会，也让我们不是只有用口传，也让我们也懂得用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来表明上帝的丰富，来表明上帝对这个世代他的连续他的爱。谢谢上帝，让我们透过先知书卷里面我们可以明白关于上帝的许许多多的点点滴滴，还有更重要的，我们可以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的上帝其实是超越我们理性的，所以在读这些先知书卷里头，我们也留意神跟人是那个关系的互动里面是多么的丰富。上帝呼吁人要回转，先知他的书卷里面他会代表百姓在上帝面前恳切的祷告寻求上帝，上帝会回应先知的祷告。所以在这个丰富的文字准确的传递着先知跟上帝之间的互动，其实也真是让我们体会原来我们的信仰生活是这样的丰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上帝要求我们要对神有回应，对他的话有回应，我们可以转向他，可以跟上帝之间建立一个 亲密的关系。也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学习主的话的人，不是只有理性头脑当中知道很多，也让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更丰富的。最后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一个会求告你，成为一个属于你的人。谢谢主，也透过过去的先知的书卷，你也提醒我们，你在这个世代当中，你仍然继续在说话，继续在行事，也让每一个认识你的儿女，使我们可以活出你的丰富，使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是直接的。在我们自己所经历到生命当中低沉黑夜的时刻，主啊，你也提醒我们可以转向你，可以求告你，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表扬原来我们是属于你的那个光明跟荣美。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